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不是，我曾经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论点，他讲到说路德教人改教，造成教会的分裂。
这个作者或者论调是来自世俗的学者，天主教，
是一个基督教，也是跟我们一样信仰的。他可能说是无意当中在讲，但是我是听他讲到的时候，他讲到，好像说是马丁路德的改教却带来了教会的分裂。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首先我们要问了，什么叫教会的合一，然后才能够处理这个分裂的问题。不是所有在形式组织上合一的就是合一，不是所有在外表上分裂的就是真的分裂。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在教会的合一写过至少几本书啊，或者他其他很多的书里面都提到这个问题。中马田特别是解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跟以弗所书第四章呢，他说合一呢是建造在真理的基础上才叫合一，不然它不叫合一。好了，马丁路德其实他本来也不是刻意要去改教离开天主教的，他是面对一些的教会的弊端提出一些的辩论的题目，然后呢教皇那方呢就多次多方的来压抑这些的言论啊，最后他就被教皇 ban 怎么说禁止啊，后来也开除了啊。我们宁愿说宗教改革是一场纯正圣经福音的重新发现，同时也是一场长期的已经解经的释经运动，也是一场教会制度与神学教育的更新。 OK， 纯正福音解经，然后教会与神学教育，你可以分成四个，教会的制度，然后神学教育的更新。我们要面对的是当时的欧洲呢，第一，德国是分成200多个统治 的地区的，200多个的贵族跟诸侯在那里统治，包括主教们，比如瑞士那些主教，一个一个城邦，那个统治者就是那个天主教的主教，200多个。当时的天主教是干涉政治的，就是说教皇有这个权跟那个当地的统治者说，哎，你不听我的话，好，我给你报复，我来一个把我的所有神父都收回啊，那些百姓就叫苦连天，哎呀，我们要下地狱了，我们这个没有神父，没有告解，没有弥撒，我们都要沉沦的。就是当时天主教对人的良心是那么的约束的。所以有一次亨利第二世忘了哪一位这个英国的国皇啊，不是在雪里面跪下来走路了一段路吗？亨利四世啊，所以你看就是当时人的灵魂啊有可能是那么的被教皇约束的捆绑的。而德国的政治本身就是比春秋战国更乱，200多个上教堂做天主教徒是法律规定的，你一出生就是天主教徒。所以从事改革当然就牵涉到教会和政治的问题。假如当时你去不去天主教堂都是由你自己选择的，就不会有这种的问题吗？你就开一个基督教就是了嘛，开到一个新教就完了。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嘛，那个背景是教皇跟这个叫做圣罗马皇帝 Holy Roman Emperor， 那个是一个象征的位置了，他们都在干涉德国这么多的贵族，还有法国啊，又西班牙跟奥地利又是一个政权的，意大利又是分很多，所以当然造成一些的争辩。然后真的战争是要到了17世纪，天主教跟路德宗，然后路德宗跟改革宗啊之间很多的矛盾。是的，简单的说，欧洲这么大，你从事改革当然就是局部的会有从事改革，然后教皇那么强，跟他的反抗不可避免政治，或者是到了最后就是战争了。尽可能把战争做得最少，英国有清教徒的革命也是把皇帝的头砍掉的，1649年刚好就是威姆斯的宪告写成那个年代啊。不过 在这个血腥玛丽之下死的基督徒有300名，包120个牧师。所以不同的政权都有迫害，改革中还有重启派，就是死了不少人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很客观的冷眼旁观来说，是啦，战争，是啦，分裂，他们是为了什么，你自己去判断咯。我觉得第一代的宗教改革就是真理的重新发现和带来的一些必须的行动。至于后来17世纪那场战争是不是必须的，那你们自己去看教会历史书了。我不会我也没有研究好好的去细读那一段的历史。英国的清教徒就是也是因为皇帝啊老是给压力偏见跟干预给清教徒，搞到革命完了之后皇朝又回来之后呢，清教徒都元气大伤了，已经不再说我们要为了一个合乎圣经的英国努力，那种的勇气已经没有了。1660到1710，
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之间并不算是分裂，恰恰相反，他们是马丁路德是第一，在第一个层面上他打破了黑暗，然后不是他打破黑暗，就是说他像一个黎明的曙光，然后加尔文他建立了整个的，就是从圣经当中由神的启示，他建立了整个系统神学的架构，使这个改革可以延续，并对整个的信仰和生活还有社会带来改变。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错，所以想问一下。
这个是绝大部分福音派跟基尔派的看法。马丁路德有人说好像是大发雷霆，打雷一样啪一下，然后加尔文呢就在后面把一个东西支起来，一块布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这样子。我们相信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阿古斯丁大部分的著作跟言论，然后呢我们相信马丁路德开始的一场的运动，那个势力是上帝自己赐下的，但是呢马丁路德是那个上帝在手中的一个器皿啊。同样的加尔文也是一样，其实改革中是宗教改革四个运动里面最国际性的，最倡导不同的国家的教会的合一的。或者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加尔文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之后他们保持很好的联系。然后呢荷兰是可能最早获得基督新教的自由的，就是从政权方面获得的，荷兰是最早。英国呢尝试之后又失败了所以有些人跑到美洲来再从头来过。荷兰跟美国可能是所谓最成功的例子。日内瓦也是不错，但是维持不了太多代，几代之后就这个纯正的信仰也失落了。
在您的文章里边一直谈到这个时代里边宗教改革好像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宗教改革一个黎明的时代，那么也从你这几天的这种你的讲解里边也看到你对中国教会的这种负担这种看见。那么在中国，我相信中国的华人可能比起因为悠久的历史加上众多的人口啊还有这种很复杂的历史的变迁，那么比起海外的华人所经历的更复杂，那么中国教会今天可能面临的也是更多复杂的问题，那么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面临到一个很需要变革的时代。那么你觉得在以后的几年或者几十年里边，中国教会在它的信仰上面的建造或者改革或者在神学方面的建造里边，你觉得有哪些的展望或者哪些有特别引起注意的地方，或者说更多的难处是在什么地方
不仅仅是因为我是海外华人也不能够直接为中国做什么事，也是因为中国这么庞大，这么问题这么需要这么复杂，因此呢我就把范围收窄在几件事情。第一，地方教会每一个教会必须很强，教导的工作一定要很强，这样子中国有盼望。这个教导包括处理破碎的生命、婚姻等等，用圣经的原则来辅导、劝诫、处理甚至乎管教。所以教会本身的教导跟劝诫跟管教要强，不然的话不论是农民、劳工或者知识分子进到教会来，他进到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来，就算上帝再给我们一次的基督教热，他们进到或者建造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所以已有的教会要强。第一，第二，我想中国呢还可以再来一个大幅度的开拓教会运动， 不同种类的城市教会，关心农村的城市教会。当然农村教会目前的需要就越来越大，那最近的经济的问题，是不是农村的教会的人又会从城市回来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教会要强。第二，中国教会特别特别需要一些直接解经的成果，也就是说成年主日学教材、简单明了的圣经注释等等，就是不论谁是海外或者国内的，跑多少地方去培训呢、这个文字上或者是电子版的解经查经的材料是目前的急务。新伦神学的教科书也不是没有啊，也有几本了啊，但是解经的材料呢是永远是不够的。那这是第二。第三，长期的教牧和长职，就是领袖的培训，已经一个危机的状态了。据我了解，有至少一年或以上的国内的培训的事工呢，大概对不起不应该说一年呢，总之有规模的培训的事工应该有2000种吧，2000个事工，有人可能说不止了哈。但是能够维持到一年以上或者是2年到3年的除了登记的神学院和圣经学院大概20来所以外呢，这个范围就缩窄很多了。然后又是就是有至少最起码的教员跟课程材料的供应的，那范围就慢慢缩小了。这个需要呢是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解决，但是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危机。所以查经材料、神学培训是最重要的。我不管外面的是经济风暴还是知识分子的基督教热还是冷，冷和热呢，总之呢社会在变动，一定对福音有利的，包括逼迫。那问题是我们内部怎么强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领袖培训跟圣经的解释。那当然，这个圣经解释呢，要包括处理，比方说刚才我们所讲的离婚啊、经济上的伦理啊、这个腐败啊、环保啊、这个天灾人祸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呢，我们需要去正式提供一些。为大部分的教会提供一种的共识，就是这样子。那当然你延伸下去讲到教会的劝诫，当然就包括婚姻跟家庭的建立，那这个是在教会建立里面的不可缺的一块。还有一点，最后一点就是，不论是平信徒甚至乎传道人的做盐做光，我的意思是说越来越多传道人，然后所有的平信徒都是在社会上有他们的职业的，包括自由职业，所以越来越多老板开教会，所以这些商人开教会的现象呢是不可阻止的啊，一定会越来越普遍。当然经济缩小的时候是不是会教会关门不知道，工厂倒闭了教会怎么办不知道，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基督徒和教会与市场的一个的接触一定是很靠近的。所以呢传道人和自由传道和长老这一类的职位呢的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就说代职是传道很多嘛，商人来做起牧师甚至监督来又越来越多，所以之间那个界限越来越模糊。所以呢我们要从一个功能的角度来看什么是长老、okay? 什么是传道人，是他的功能，而就是已有的教会制度呢是需要调整的。我的意思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出现最多的双职传道，不论是牧师需要工作或者是商人做起传道人来双向的。所以文化使命和伦理呢也是我们要探讨取得共识的。在这一切一切的背后还有一点，就是教会之间的彼此相爱、欣赏、支持，至少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里面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往往在海外呢这个对中国教会的深度的了解当然是很缺乏，但是广度是有的，因为可以接触到来自不同的教会的同工们在海外，包括外国人，包括韩国人，包括海外华人。那所以呢未来的中国教会的领袖呢就是 有影响力，影响中国教会的神学跟领袖的前途呢，肯定是常常来回海外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就是不论是来回亚洲 的海外或者是西方的海外呢，国内跟海外是一块，是一个基督徒的教会的团体，一个整体。现在已经不能光是你看国内教会将来怎么样，国内教会都在唱台湾去的野地的花美国去的什么什么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教会，所以我特别要强调，我们是多元文化的，从来就是中国从来就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五个大民族，五十个小的少数民族，还有几百个小的少数民族等等。好，我们吃饭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们祷告结束。谢谢天父给我们可以探讨你自己的国度的事情，也给我们有你自己的光照，你自己的保护，保护我们的心怀意念跟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不断地为你的教会去求努力，去找方向跟策略同时叫我们不忘记爱你所爱的是你自己的宝血所买回来的。感谢主，地上的教会多么的不完全主你竟然看的是你眼睛的同恩，感谢主，奉耶稣圣名求，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